理书，圣经但以理书。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是两节是圣经，是1039页，我读给大家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就是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族各种的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给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最近一连串有6次，我们一同要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卷的先知书。那这一卷书呢，充满了许多又奇妙又非常准确的预言。从这一卷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些的预言，甚至于在今天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也逐步的在应验当中。我们曾经说过，全本圣经大概是1800多个预言，如果把重复的去掉，大概剩下737个独立的预言。那么也许里面有600个是最大最重大的预言，那么到今天呢，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那么这20个的预言呢，实在说了，很多正在应验当中。有的应验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前后，那么我们果然能够证明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应验。那么今天呢，这些预言正在应验当中。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可以这样说，虽然是1800多个， 可是呢，事实上它是环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归根结底归纳起来，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不是一个焦点，不是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如果今天我要画一个圆，画一个椭圆形的，那么我普通画一个椭圆形的做法就是，我拿两个大头针把它钉在桌上，然后呢有一根绳子，就或者说一根线，就连着这个大头针的两端。那么这根线呢普通是放松的，那么现在你有什么方法能叫它绷紧呢？啊，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拿一根尺，拿一根笔，铅笔。那么你呢，就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就顶着那根线往外顶，一直往外顶，顶到绷直为止。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个焦点到你铅笔是一根直线，那铅笔呢到另外一个焦点又是一根直线。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沿一面顶着它，一面动。啊，这个时候我可以保证大家画出来的就是个椭圆。椭圆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点，但是椭圆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和这两个焦点发生关系。那么1800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预言，表面上看上去是千头万绪，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运行的。那么哪两个焦点呢？非常的简单，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因着所有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所有的预言，如果你要明白今天世界大事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要以这个两个焦点做中心，我们才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曾经来到这地上，那么根据基督徒基督徒的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还要回来。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大概是333个完全应验，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大概在什么年代，在他降生的时候有一颗心，圣经说有心出于雅各，那么这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几个东方的博士就是看见了他的心，然后要来拜，从不远千里要来拜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在东方，特别大概是在波斯，或者在伊朗，甚至有人在中国，有一帮星象家，那么这个就是这些的博士，他们也许因为读到了民数记，那里告诉我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那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救主降生的时候，那就是星要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去读天找翻天文的一些的记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是的的确确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那不止星出现了，而且那个星能够一再的出现，那么这个是很准确的，刚好就发生在主耶稣降生的前后。所以主耶稣到底怎么降生，主耶稣怎么埋葬，主耶稣怎么钉死，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为人是如何，我们知道圣经都是非常准确的替我们一点一画的刻画下来。那么这个是整本的旧约，那就是说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是围绕着第一个焦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知道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第一次来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是怎样很准确的应验，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应验的定律在哪里，然后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个定律，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哪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现在你如果读这1800个预言的话，那毫无疑问的你就知道说这1800个预言乃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第一次主耶稣来，还有主耶稣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是说他第二次来。那么这两次主耶稣的来可以说就是整个预言的焦点。那么现在虽然你我是读出1800多个预言，那个几乎是占了全本圣经的27%，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准确的预言。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你会发现有一个对称在这里。比方说吧，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人要亡国一次，那果然在公元前600年以色列亡国了。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那么以色列人要第二次亡国，那么第二次亡国呢，我这个就第二次被放逐，那么第二次被掳呢，那就是公元后70年，我们知道罗马军兵就围困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结果果然就放火烧城，然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后来我们就晓得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了，大概有1800年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乡。在公元前600年他们被放逐，但是70年以后就回来了，不过是70年。第二次被放逐那是经过了1800多年才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人被掳，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也被掳。那么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要归回，那么我们知道果然是在他们被掳有70年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呢第二次以色列被掳就是在公元后70年被掳以后，一直等到1948年5月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复国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从各地各个角落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这个时间呢都是围绕着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是为着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忽然进他的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长期流放，不能长期流落在外邦，不能，因为他们要回来，要预备好让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能够回来。那么回来的时候根据马拉基书他要忽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圣殿必定要盖好。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回来的大概只有50000的犹太人。那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为着他们自己没有理由回来，为着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在巴比伦过很好的生活。我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那犹太人从什么时候变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商人呢？他们是在巴比伦受了训练得到帮助，那么从巴比伦他们就学会了贸易，学会了经济，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金融界的牛耳，直接用牛耳的就是这些犹太人。 你如果把世界的财富分成几部分的话，有一部分的财富就属于犹太人。为什么？那就是他们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本来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只好做农夫，现在因为他们被掳了，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就定下来。所以就做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他们的前途不是回来。他们如果回到以色列的话，他们要发现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耶路撒冷城是空城，他们要发现这个耶路撒冷的周围可以说一片荒芜的地方，现在要从废墟里面要把家园重整，而且在废墟里面要把圣殿重建，要把圣城重建。那只有那些有意向的人，只有那些有看见的人，他们才愿意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因着他们回来，后来我们晓得果然以色列的圣殿就重建。为什么必须要重建？因为重建乃是为着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他能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是第一次。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圣殿要重建。虽然圣殿被毁了，但是要重建。那么我们知道，自从公元70年以后，自从圣殿被毁，圣城被毁了以后，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了。可是他们发现，在他们圣殿所在的地方，现在有回教的寺建立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1948年要回来，他们是为着要迎接弥赛亚，就是人类救主要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回来了，所以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在圣殿山上，内在就在那个山上，圣殿要重建。那么这个时候呢，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能忽然进入他的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你发现圣殿都要重建，你注意这个对称的情形。那么到底今天圣殿怎么重建，我们不知道。我们晓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谜。到今天，虽然以色列人非常的觉得，虽然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他们说这是永远之城，他们再也不会放手。那么但是现在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没有一个人，甚至于政府，虽然有人在那申请，希望能够在圣殿原来的根基能够有这个有奠基的典礼，但是高等法院都不准的，都不给他们。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些非常这个右派的分子，非常激烈的分子，他们还带着旗到上面，他们象征性的好像给圣殿立了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非常敏感，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预言怎么发生，所以这个和世界大事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圣殿有一天必然要重建。所以这些事情呢，乃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绕着这个两个焦点在那里转。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局势，特别今天我们要明白局势的话，那么你可以根据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个前前后后的大局，然后你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前前后后的大局。那这样我们对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局势，我们就能有一番的解释。比方说，为什么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了，世界上没有人能解释，但是圣经有解释。因为这乃是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和弥赛亚第二次来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系列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与世界大事。那么这个乃是根据圣经里面所发出来的预言，我们如果能明白这些的话， 那么所有认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更会惊喜，等候他们的弥赛亚，等候他们的救主早一天的回来。我相信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更会加紧脚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世界道德越过越这个道德我们知道，虽然今天可以说慢慢这个人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下，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晓得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就好像主第一次来有一些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我们注意这两个焦点有许多美丽的对称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都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都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么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第二以色列人第一次复国回来跟第二次回来，那中间差了多少年呢？刚好是2520年。那2520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奇妙的个名字，奇妙的个数字。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2520啊，是3×7×10×12。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有四个数字是讲的完全，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不过七这个完全是代表地上的完全，也是指说暂时的完全。那么圣经还有一个数字是代表永远的完全和天上的完全，就是12。所以你读启示录前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七，后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12。七是短暂的完全，12是永远的完全，七是地上的完全，12是天上的完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圣经也说了人的完全，说的人的完全的时候都是用十来代表，比方说十个童龄，十乃是指着人的完全来说。所以我们普通这是圣经讲到十这个数字。那不只是十，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三是代表神的完全，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如果你把圣经讲到完全的数字3×7×10×12，如果你把它乘起来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个数目是有一个因子是三，有一个因子是七，有一个因子是十，有一个因子是12。那么现在你可以从不同，你可以讲到人的完全、神的完全，讲到暂时的完全、永远的完全、天上的完全、地上的完全。你从各个角度来看圣经中的完全，那个完全的极大乘，完全的完全，就是3×7×10×12乘起来的结果。那么这个乘起来刚好是多少呢？刚好是2520。所以让我们记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一直到主耶稣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这个中间有多少年呢？有2520年。不过这个年是圣经年，不是太阳年。那这一点我要先声明一下，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启示的年，讲到预言的年，讲到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让我们记他所用的那个尺度不是用太阳年。那么那个太阳年，那么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呢？刚好就是2520。那么2520啊，是很有趣的数目。这个数目是什么呢？这个数目就是你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奇妙的数目。这个数目是一个这个最小的一个整数，这个整数呢，同时可以被移除进， 被二除尽，被三除尽，被四除尽，被五除尽，被六除尽，被七除尽，被八除尽，被九除尽，被十除尽。你找不到第二个数，这个数是最小的一个整数，但是它同时可以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通通除干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围绕着主耶稣来，弥赛亚来，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那么这里面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有一个很重大的事，就是以色列和弥赛亚来所发生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重建他们的圣殿，然后就为着弥赛亚准备好了，弥赛亚能够进到圣殿。所以在弥赛亚回来以前，神必须把属乎他自己的子民，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土，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然后呢，他们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来，为着弥赛亚，他们把圣殿重建。所以直到今天，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其实已经把重建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钱也准备好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到底在什么情形底下，才有可能在原来圣殿的旧址上，旧址能够把圣殿盖起来。那圣殿不只要重建，我们要知道圣殿只能在一个地方重建，没有第二个地方。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你们都知道这个摩利亚山呢，实在说来是个大的禾场，是个大麦的场。那个打麦场就像今天一个大跑道，一个飞机跑道，很平很平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圣殿呢，一定要盖在上面，而在这个地，那么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是个小山，这是根本就摩利亚是个山，那么这就是高出来一块地方，那么圣殿呢，只可能在这个地方盖，没有第二个地方。那么所以现在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你发现许多世界的局势，许多大事的发生和这个发生相当相当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归国或者说回到他们的故土和弥赛亚有相当相当的关系，有些相当相当的关联。那不止如此，在这个以色列被掳的前前后后，我们知道神就兴起了那个时候的强权，特别在以色列附近的强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巴比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亡在巴比伦手里，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公元六百年左右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王国就是亡在当时的一个大的帝国，一个大的强权，那个是在地中海被兴起来的强权。那个国家的名字叫什么？叫巴比伦。但是我们都知道，巴比伦最后呢亡国了，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波斯呢和巴比伦可以说是世仇。最后你看见说波斯最后是在波斯的手里面，巴比伦亡国了。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不光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这个大的帝国有一天也要复兴，那个巴比伦的势力有一天一定要重新的开口。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主耶稣降生以第一次来以前，你知道巴比伦势力的确存在在这个地上，而且轰轰烈烈，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亡国了。所以以色列有一个很，以色列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个最顽强的敌人，那就是巴比伦。 那么不要忘记，因为整个的预言1800的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所以你发现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怎样遇见一个顽强的敌人，名字叫做巴比伦。那么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弥赛亚第二次来以前，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同样要遇见一个非常顽强的敌人，那个敌人就是从前在巴比伦帝国的那个版图里面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们同样在同样的版图里面，那个旧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在巴比伦那个旧的版图里面有一个势力重新抬头，这个势力我们都知道，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我们在电视上，在我们家里面的电视上，我们能看见那个波斯湾战争，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竟敢和全世界43个国家为敌为仇，竟敢和世界许多的国家为敌。结果我们知道他43天的战争，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大概是和30几个国家可以说对敌的，他们能够坚持几十天的战争。我们知道，你如果今天你怎么解释那个就是能怎么解释那个巴比伦势力的抬头呢？因为你读以赛亚书的话，你读圣经中的预言，老早预言，巴比伦不光是在早期的巴比伦，也预言到末日的巴比伦。特别是讲到主于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巴比伦要复兴，巴比伦要重建，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那么结果你会发现说，以色列会碰到他早期最早公元前600年所碰到的顽强的敌人。我们知道波斯湾战争根本以色列没有和伊拉克宣战，但是呢，我们知道伊拉克的飞毛腿飞弹飞毛腿飞弹，结果我们知道就我们都晓得那个故事，就无缘无故的就飞到了以色列的领土。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当初尼布加尼撒王裸了以色列人，那么海山呢，它是以尼布加尼撒王来自居的，他是相信说他是继承尼布加尼撒的精神。所以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就着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你这个海山所给人的印象就是叫人想起古时候的尼布加尼撒王，那这就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晓得说，根据圣经中的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要去围绕在两个焦，就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第一个是就是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怎样有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帝国。那么主耶稣回来以前，那巴比伦的帝国要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的抬头，而且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城要重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也要复兴。怎么知道呢？非常的简单，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但以理说到，以巴比伦经过七旗以后，他就要复兴。那七旗是指着多少说的呢？也是2520年。 不过现在不是2500个二十预言年，现在是2520个太阳年。因为神对待巴比伦和对待以色列不一样，那么对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所用的单位是圣经年，一年360年。对于巴比伦呢，他所用的就是太阳年，这就是我们平常世界上所用的太阳年。那么大家仔细的算，非常有意思。从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古时候的波斯是今天的伊朗。第一次的两伊战争，结果巴比伦打败了，那是公元前539年。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1981年。你们去算算，这个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年？刚好是2520年。所以你知道，这不会是偶然的。我们晓得有两个焦点，这个两个焦点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归国的时候，中间隔了2520年；讲到巴比伦复国，讲到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中间也是隔了2520年。所以你其实在说，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不止如此，在主耶稣降生第一次降来以前，不光是有巴比伦帝国，最后呢还有罗马帝国。所以这是在第一次主耶稣来。那么到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弥赛亚第二次来以前呢，圣经预言说罗马帝国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要重新抬头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特别但以理书要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最后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要在罗马旧的版图有一个势力要重新抬头，然后最后这个势力是在有一个超人的政治家。那么这个超人的这个政治家呢，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就称他做敌基督。那么就要在这个他的在敌基督的领导底下，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因为是两个焦点的缘故，所以讲到以色列的王国，两次的王国，两次的归回，然后讲到巴比伦兴起再兴起，中间也是隔了2500年，然后罗马帝国兴起，最后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罗马帝国也要再次的兴起。那么现在慢慢的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许多的事情都非常准确的一步一步的应验在我们的耳中，也在我们的眼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但以理的第一个预言。但以理的第一个预言，就是很详细的把我们刚才所要讲的做一个总括，或者说做一个连结。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圣经中预言的思想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一般的概念，我们就能够更清楚能够了解它。我们知道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已经被掳了，那为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对西洋史呢也许我们不是很熟悉，对圣经中历史我们也不是有太深的认识，所以让我很简单的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是个很小的国家，比台湾还要小。那么他们的黄金时代呢，就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大卫和所罗门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么特别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呢，我们知道 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最有智慧的王，因为神一问他你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智慧，所以他果然得着智慧。那么他可以说除了主耶稣之外，他的的确确你在这个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王根据圣经的见证像他那样的有智慧。不过很可惜，虽然他是人类历史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根据圣经所见证的他是非常智慧的一个王，蛮有智慧。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两个女的争一个孩子，那么一个说是我的一个说是你的，然后呢到了所罗门那里希望所罗门能够替他们解决。那么两个人正在争得不休的时候，然后所罗门说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孩子切了两半，一个人分一半就好。那这个真的母亲就说，那这样好了，我宁可把孩子给他，千万不要把他切了成一半。所以从这里我们叫所罗门就知道他那个真正的母亲是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所罗门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智慧，不光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宝藏，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罗门虽然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可是呢他做了最愚昧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拜了偶像。那因着拜偶像的缘故，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就因着这个拜偶像所牵连的影响，那么以色列国呢就分裂，那么就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呢有两个支派，所以北边叫以色列国，南边叫犹大国，虽然是以色列但是分成两个。那么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在土耳其这一带有一个大的这个地有一个大的这个势力叫做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呢就他们就派了大军，他们就占就就攻攻打攻攻取了以色列国，然后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把他们掳到亚述这一带去，然后他们就把别国的人呢就搬到这个他们所在的地方，那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圣经所知道的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北国。那没有多久，大概在100年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南国呢也沦陷了。不过这次呢不是亡在亚述的手里，是亡在刚才我们说巴比伦帝国的手里。那到那个时候，巴比伦呢那个势力慢慢的就蔓延到中东这一带。那么我们可以那么就征服南征北讨，征服了好多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的范围呢大概是今天的以色列，包括埃及，然后今天的约旦，然后苏地阿拉伯，然后伊拉克科威特，那么大概这一片的地方呢都变成了他的版图。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大概在600多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军队呢大军压境，结果围困耶路撒冷，最后呢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呢就把所有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掳到大概600英里以外的巴比伦，那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可以说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整个以色列人像一根树一样被拔起来，然后被抛到很远很远的，就是今天伊拉克或者巴比伦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以色列第一次被掳。以色列本来是他们自己的本土，那么因为他们的信仰对于巴比伦构成威胁，他们觉得如果要把以色列信仰牌摧毁的话，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离开他自己本来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以为是如果只要把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本土，然后就能够同化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以色列所拜的神乃是地方的神，他们以为说耶和华神是地方的神，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神乃是创造宇宙的真神。所
所以他们最早的目的是要扑灭这个宗教，要扑灭这个从神来的这个从神来的这些启示，所以要把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就带到遥远，把他们带到遥远的地方，那么希望慢慢慢慢他们就消灭了，慢慢慢慢的就消化了，慢慢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第一次被掳，那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样子。那么在这个被掳的人里面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呢，可以说是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贵族里面或者皇宫里面，里面有几个青年才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最强的势力，所以他要从各国里面找到最有智慧的一百人。那么在以色列中间呢，他们就找到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那么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故事常常一再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带到了这个皇宫，就是被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势力在这个势力在尼布加尼撒的左右，那么就成为尼布加尼撒的智囊团。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成为这个尼布加尼撒智囊团里面的几个成员。不过呢，当他们训练这些成员的时候，他们国家呢，特别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就把王所用的那个所吃的东西呢分给他们。那我们知道王所吃的是非常丰富的，王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好好的希望能够把他们好好的这个养他们三年。那么希望三年以后呢，他们身体各方面都非常的健壮，然后呢可以参加智囊团的那个时候他们再把他们带来见王。那么但以理呢，我们知道他非常的他在属灵事情上非常的敏感，他知道说这个王啊所用的饭和所饮的酒都是拜过偶像，所以呢他就不肯吃王所吃，他就不肯喝王所喝的，然后就和那个太监长说，这样你让我们试试看，如果你光给我们素食，光给我们白水喝，看看我们是不是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些人的面貌啊是不是一样，如果是的话你就这样待我们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呢能够很刚强的为神做见证。那么虽然呢在这个大的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势力就在他的左右，那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权柄最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爬到世界的屋顶是最容易的机会，只要王的吩咐你照样做，一切依照王的意思，然后呢如果你实在是有智慧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比他们周围的人智慧都高上10倍，那这个时候他们很容易就爬到了这个世界的屋顶。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他不肯玷污他自己，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然英国如果妥协能够让他飞黄腾达他不愿意，但是呢另一面因着他们活在神面前的缘故，所以虽然是素菜，虽然是白水，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也活得非常的好。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就做了个梦，做完梦以后啊，他心里非常的烦乱，不能睡觉。醒过来以后呢，那个梦啊忘记了。梦忘记了，但是那梦的冲击力啊一直在他身上，叫他觉得不安，叫他觉得非常的烦乱。那么他又想知道梦是怎么回事，更想知道梦的解释是什么，所以醒过来以后呢，他就把他智囊团的人通通找来了。 那么希望他们呢能为他解梦。不过这些智囊团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要为你解梦的话，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们那个梦是什么。可是呢，这个王的确是梦忘记，虽然他的梦忘记了，但他对于这些术士，对于这些所谓智囊团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把那个梦告诉我，而且要把那个梦的解释来告诉我。那么这个没有人能做得到。我们知道，只有像尼布加尼撒的王能做这样的事。只有像尼布加尼撒这样巴比伦王，你记不记得当初他们把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里面一个君王掳了以后，那么就当着他们面就把他们几个孩子几个儿子都杀了，然后最后呢把他眼睛挖下来。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做皇帝的父亲，在他最后所看见的一幅景象，他完了眼睛就没有了。最后所看见的一幅景象，就是他的儿子一个一个惨死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只有尼布加尼撒王做得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里你就认识尼布加尼撒王的本质。一面他征服了那座世界，但另一面他所以能征服那个世界，和他的本质有很大的。他一面要求，他可以要求别人办不到。他如果把梦告诉别人，也许别人可以为他解梦。他说梦我忘记，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梦解给我看。那么这实在是强人所难，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所以最后呢，就是如果办不到的话，那么所有智囊团的人一夜之间要完全。也就完全就要杀尽，没有一个可以存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听说了这件事，他就到神面前去。结果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梦和那个解释告诉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就赶快去通知借着人就通知王，他可以解那个。所以然后现在呢，但以理就把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来告诉他，就告诉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那果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做那个梦，现在他完全记得了，他当初做的梦完全忘记了。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梦啊，圣经说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那就是那个梦是个噩梦。那个梦留着，虽然他不明白大概的意思，不过直觉里面他觉得不安，觉得烦乱，觉得不能睡觉。所以这是那个梦的特点。那么那个梦是什么梦呢？现在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非常的金碧辉煌，站在你面前，这个形状甚是可怕。那个甚是可怕，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光是可怕，而且非常的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金碧辉煌的大象给人的感觉是个征服人的感觉，给你的感觉是叫你肃然起敬，给你感觉觉得你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极其光耀。换一句话说，这个像啊，给你的感觉是金碧辉煌，这个像啊，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那么这个像非常的特别，这个像的头呢是金金的，是完全是金子，是头完全金子。然后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的，肚腹呢和腰是铜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的。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那个人的像。不过呢，到了最后的时候，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安的缘故。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脚砸碎。然后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像糠皮一样就被风吹散。那么刚才要打碎这个像这个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那么这个山呢，就充满了天下，啊，这就是那个梦。那么下面接着呢，就是但以理要解释这个梦，到底这个梦是什么。那现在呢，我想为了帮助大家，我就不照着圣经里一个字一节的来读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全本圣经，你把它综合起来。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像到底代表什么？这个像到底指的什么？那么这个像的预言后来有没有应验？我们知道这个像，许多的预后来果然应验了，不光是应验了，而且呢，现在正在应验当中。我们总的来说，这个像，这个整个的大像，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流程。那这个历史是个成功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从尽头开始的，然后呢到盈胸，然后呢到了这个铜肚，最后到铁腿，然后到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那这代表什么呢？这就是代表说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度，那个历史就是尽头所代表，然后过了以后呢，就是他的盈胸所代表，然后再等一等呢，就是他的铜肚所代表，然后铁腿所代表的，然后呢，到了今天我们慢慢的就靠近脚趾头了。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是我们所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就是那块石头。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呢要砸在那个脚上，换句话说，主耶稣第二次来就把人类历史把它结束了。这个时候，所有你能看见的金银铜铁都要变成粉碎。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历史是代表人类成功的历史，所以是金碧辉煌，所以呢是形状可怕，非常的威严，叫人肃然起敬。因为这里你要看见，这里圣经就借助这个大象，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里面最辉煌、最成功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世界很大，中国就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帝国，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很大的帝国，但这里所说的帝国呢，是指着地中海两岸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启示的舞台是以地中海做中心，所以如果你要画地理的坐标的话，那个坐标的原点是在地中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圣经讲到北边的时候，都是指着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说的；讲到南边，都是指着出埃及说的。东边是指着伊拉克说的，西边就是指着希腊，靠以这个欧洲这一部分来说，靠近地中海的欧洲部分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就做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那特别是地中海两岸、东西两岸所在的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大象啊，就是指着那一部分的世界。那那一部分的世界怎样从尽头开始，然后现在一直发展到今天，到了脚趾头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特别但以理书说让我们看见。那其实这个历史的预言呢，老早老早在民数记已经启示给我们了。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他巴兰？这个巴兰先知啊，老早已经说西米人呐、啊，这个基米人，那基米人什么人？基米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人。那么圣经预言说，在迦南地这些人有一天呢，他们要被亚述并吞，要被亚述掳去。那么亚述是谁呢？亚述就是指着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巴比伦和波斯的总称来说，从那一代都叫做亚述。所以有一个势力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亚述所代表的。然后呢，圣经接着说，那么然后有人呢要从基提过来，基提什么？基提就是地中海里面的岛，那就是指着说有一个势力的要从西方过来，那就指着后来希腊跟罗马的帝国来说。那么最后呢，要把希伯，就代表希伯来人，就把这些人呢，就把这个这些人呢，就把他们压制服了。那最后呢，他们也成本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大事，对世界的历史的预言，最早的是《民数记》，巴兰的预言。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最早最早对圣经的雏形。换一句话说，地中海两岸，在东岸有亚述的势力，在西岸有从西边来的势力。那么这个势力最后你看就是要这个征服那么地中海的两岸，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帝国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呢，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根像。那么那个像呢，历史的流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是这个是横跨两个焦点，是在主耶稣一直还第一次来以前，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那个整个世界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地中海两岸那个世界，那个整个发展下来，一直到我们到脚趾头，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大象在这里所预言的。那么如果根据但以理解释，我们就很清楚，那个金头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就是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他在巴比伦那一带所建立的帝国。那个当时呢，可以说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在这一边，在中东这一边，可以说那是很清楚的，那中东这一边很清楚的。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就到了凶的这一部分。所以你越往下就表示越靠近我们今天，这就是时间的流程。从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一直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凶。到了凶呢，那就是到了波斯大帝国的时候。那么波斯大帝国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肚子的部分，到了腰的部分。那么这个腰的部分是铜的，那么这一部分的铜呢，那就是后来我们这个就是预言将来有一个帝国，是指着谁说的呢？就是指着希腊帝国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参考但以理别的地方的资料，我们就晓得那的的确确第三个帝国指着希腊来说的，那是非常非常清楚，圣经很明显可以告诉我们。比较不容易清楚的是第四个国，但第四个国我们也很容易断定。所以现在我们把断定的答案来告诉朋友们，就是说现在你根据这个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是说预言的时候，那么但以理这个时候所看见还是金头，那么下面以后所要发生的都是预言。那今天呢，我们回过头去看是人类历史的流程，但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往前看的时候，那完全是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地中海两岸这个世界大事，这个整个的局势是要怎样发展的。那么最早呢是金头，那就是巴比伦，然后接下来呢凶的部分，那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的波斯大帝国就被希腊大帝国征服了。那么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个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从希腊，那的的确确是从从那个马其顿那边过来，那么果然从基提那边坐船过来，那从地中海过来，那就是老早就应验了这个圣经最早最早在在 在这个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巴兰的预言。所以后来你看见果然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国呢，是从什么，就是从这个希腊那边就过来了，然后呢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地，那个版图比现在更大，那是一面是欧洲，另一面就是今天的中东。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甚至于让他的11万的军队就娶了波斯的女子，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梦，就是希望东西能够结合，中东和整个的欧洲能够成为一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果然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铜的部分。然后再下面的呢，就接下去的就是罗马帝国，那么这就是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就是铁的部分。那么罗马帝国过了以后，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就表示说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靠近了那块石头，因为最后这个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要叫金银铜铁泥呢通通砸得粉碎。换句话，人的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那一块石头呢，要变成一座大山，这个山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国度说的，都代表政权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下有一个国，那么这个国呢，就是弥赛亚的国，因为弥赛亚已经回来了。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国，就是那个国里面的情形呢，就是像圣经所形容的，狮子可以跟绵羊在一起，然后你看见小孩子手拿毒蛇也不受伤。所以那个世界呢，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那个情形。那么这个最后有一天，我们知道是地上有一个国度，那就叫做弥赛亚的国。那么这个就是人类历史最后最后的那个情形。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像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今天金子已经过去，胸的部分已经过去，铜的部分也过去，铁的部分我们也过去了。因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根据我们所明白，根据我们所明白的，我们知道这些在历史上一个个都应验了。那么现在正在应验当中，就是我们慢慢的靠近什么，慢慢靠近十个指头。那慢慢靠近十个指头，那如果再参考别的但以理书的话，我们知道最后最后的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国。那么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超人，那就是狄基督。那个时候他要率领十国，这个十国就是十个脚趾头所代表。所以今天呢，慢慢慢慢我们可以说已经靠近了那个时候。那么你今天看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大概就有十个左右的国家，慢慢慢就是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大概有十个左右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是往这个方向慢慢慢慢的，你看历史是往这个方向慢慢的发展。不过在这里我愿意稍微提醒一点，你就发现这个预言呢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到了腿的部分呢，你看见人的腿是两条腿，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到了公元前27年的时候是极盛期，到了公元后180年就慢慢开始东西分治，所以你就注意那很明显是两条铁腿。到了364年，公元364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的分作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所以果然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公元476年，这个西罗马帝国就亡在蛮族的手里，是西罗马帝国。这个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下去，是到了公元1453年才亡在土耳其的手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这个西边就是西，如果东是指右边的话，如果西是指左边的话， 那你发现这两条腿啊，这个左腿呢比右腿要短了很多。左腿是在364年的时候就亡国了，那么这个右腿呢是1450年才亡在土耳其手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所看见的像啊，那个腿是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两个腿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读历史的话，虽然呢这个西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76年已经亡国了，但是呢后来啊到了第8世纪它又接下去。那么从第8世纪开始呢，一直到1806年，那这个时候在德国这一带呀，你知道就有一个帝国复兴了，那么和查理曼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帝国呢后来一直叫做什么，叫做圣罗马帝国，就是从第八世纪一直到1806年左右。然后呢从1870年到1918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不过非常有意思，这个德国很大的这个帝国他们叫做第二个帝国。那么第一个帝国是谁呢？那么第一个帝国就是指着那个圣罗马帝国说，那就是指着西罗马这个整个的那个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特勒起来的时候称他们自己叫第三帝国。那个所谓第三帝国呢，就表示他有意思啊，希望能接着这个1871年一直到1918年那个德国大帝国，这个接下去他们希望从那里接下去，那希特勒希望这样接下去。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事实上你晓得这个帝国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表面上到了表面上是公元364年已经476年已经亡国了，但是后来你看见这个国还是继续的持续的，那非常有意思。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二个帝国，他们的皇帝就叫做凯撒。那个凯撒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那个头封号，就叫做凯撒。他们仍旧是在那个封号底下，他们继续做他们的皇帝。所以实在说来呢，你如果读西洋史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一直到这个德国这个普鲁士帝国里面这个最后的一个皇帝，这个最后的皇帝叫威廉二世。那么这个最后的皇帝是到了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呢？是1918年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很清楚，这是指说东罗马这个西罗马帝国来说。那东罗马帝国你如果仔细的读历史，你就知道后来苏联兴起了。那么苏联兴起的，你知道这个苏联这个苏俄这个后来也成为一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叫沙，他们的王叫什么？叫沙皇。那么沙皇这个 Tsar 这个字，其实呢你懂得的人就知道，根本就是当初罗马凯撒的一样的，是从那个字根里面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苏俄这个帝国，这个俄帝那个苏俄这个帝国下来的时候，那么一直连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根据那个罗马的精神一直下来的。那么他们最后的皇帝叫尼古拉二世。那么你记得到了苏联革命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就下来，到1918年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就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一条这个封号，这个 Tsar 也好，沙皇也好，这个凯撒也好，这个封号一直没有停的，一直到了1998年才从世界上消失的。所以现在你明白，这条腿一直到了1918年的时候就截止了。所以你发现这两条腿根本是一样长的，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靠近，已经不再是腿的部分了。你知道这个腿已经完了，这个罗马帝国可以说1918年正式算是已经过去。 所以现在接下去的呢就是教的部分，然后有半解半离。你知道自从1918年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世界上呢就变成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呢是集权的，一个是民主的，所以一个是铁所代表的，一个是泥土所代表。因为人就是造作神的，人就是造作这个神呢当初就是用泥土来造人。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变成了这两个大的阵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靠近了，很靠近脚趾头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或者说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这次的预言你注意到了，不只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转，也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转。那么这个大的人像就提供了那时间的流程，给我们看怎样从第一个焦点到第二个焦点。那么中间呢经过这四个大的帝国，然后呢我们知道到1918年的时候可以说这个腿完了。那么从1918年开始，然后半解半离的就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是越来越靠近这个交趾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一块石头就是打在脚上面，然后呢金银铜铁要完全粉碎。那么这个世界从表面上来看金银跟可以说金碧辉煌，但实在说来呢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金比银，银不如金，铜不如银，铁也不如铜。那么就做原子量来说，如果你称一称它们原子的重量的话，金是最重的，然后银又轻一点，然后铜又轻一点，铁更轻。所以这个世界从外面来看是金碧辉煌，但是实在说来是头重脚轻。所以难怪到时候呢你发现这个石头呢要打在这个脚上，结果呢我们看见说就金银铜铁要被打得粉碎。所以这个就是指说从但以理他讲预言的时候要给我们看见将来人类的历史是怎样的往前发展，从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发展到耶稣第二次来。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靠近末日？我们怎么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快？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腿的部分，不再是铁的部分，我们也经过了半铁半泥，而且现在我们靠近十个指头，靠近那个欧洲共同体的十个国家。那么这